这里是大型小型的第41期，那么这一期我们就接着上一期结束的地方，就是爸爸答应过要好好准备一下，然后说说你是怎么，就是当时不好好在厂里钉钉子，是钉钉子
嘿 靠养
吧？然
丁。
后半当中出来做了其他的事情，你准备好了没啊？
可以啊，可以啊。
好，那从什么时候开始讲？毕业，然后被分配嘛？那
毕
个
业，
时候
对，
是。
毕业。我们那个时候毕业，我记得我们是没有分配了，是八几年啊，八六年，我没读过大学。86年呢，那个时候没有工作可以找，然后呢是托了我父母的关系，到了一家当时大家都认为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可能会比铁饭碗还要好一些，应该
哇，
好像是算什么企业啊？你肯定是国有企业，
国有的。
是邮政局。那当时好像我记得那个饭碗好像是说，哎呀，你找了一个金饭碗，啊，
它
有
好
很
在
多人
哪
会
里
很
啊？
好在稳定啊，非常非常的稳定
就
啊。
是你保证你可以干一辈子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是可以的，除非你自己七想八想，啊，那我就属于那种七想八想的人。
所以你干了几年，忍不住了。
我干了2年吧，
哦，那么短。
对啊，对啊，对啊。那我给我记忆很深刻的几件事情，就是说，一个我在那个，当然我因为是当时进去时候年纪比较小嘛，也就是说可能分配的工作也相对来说比较辛苦一点，啊，那个，所以我记得我到现在唯一的一次中暑就是在那个时候，你说辛苦吧，确实辛苦。
所以你工作是邮递员吗？
对啊，对啊。
就是侬小辰光蹲了屋里向的辰光，有邮递员挨家挨户送报纸啊、送信啊。刚开始他干的就是这个工作。
然后呢，就是说你不同的区域，它的门牌号的排列规律啊，那个都要，就是说要记住。啊，然后还有一个呢，不像现在那些，退休工资呢是打到卡里的。那个时候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在你的那个地界上，就是说你的这个工作范围里边有很多退休工人，退休工人他们那时候拿的退休工资是，邮政局给一张应该是汇票，我记得是汇票，拿这张汇票。要给他们签收，签收完了以后，他们再拿这张汇票到邮政局去领退休工资的。那么，就是说你这时候有可能，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住在5楼6楼嘛，有些老人家住在4楼5楼6楼，你在下面喊，他可能听不见，那么你就要跑楼梯跑上去。
所以很累。
对，还有挂号信。要必须要签收的人，他亲自来签收的，还要核对他的相对的一些证件。那个时候好像记得有身份证了吧？哎，好像有身份证了吧？反正相应的这个证件你要给到看核对啊，你是不能出差错的啊。好像我们记得我们考核的指标好像每一个人一年是几个差错件啊？2个还不是3个？对，如果说你一年当中出现他一个指标两三个的差错件，或者说你投递错了，或者丢失了，这是有责任的。你就是说这个你个人或者说这个团队都会被扣奖金这样子，所以责任是很强的，责任是很强的。就是我就觉得没劲。然后就开始七想八想，那个时候我们的工资呢，应该算是还可以的，基本工资好像是39块钱一个月，然后呢，再加上你外出吧，都会有补贴， 那个时候补贴好像是一天是1块钱不到。
嗯，
谢姑啊。
然后你一个月你出勤，如果说是25天，那你算他1块钱就是25块钱。完了还有一些什么季度奖啊、
嗯、
一些七七八八的，一个月大概能拿到个100多一点的话就拿到个140-150。
嗯，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那你月光吗？
其实那个时候，其实为什么会七想八想的呢？这也是和摄影师有关的。其实我那个时候已经在外面，按照现在的说法是有兼职了，经常的翘班，让别人顶我，或者说想办法请病假，啊。那个，然后就去外面帮人家拍。刚开始的时候去有些是通过朋友的介绍让我去拍，那是我还年轻嘛，才只有20岁左右，对吧？去拍的话呢，刚开始的时候呢给几包烟啊，慢慢到后面呢开始有钱了啊，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我就觉得哎，这个还蛮好的嘛，很自由啊，跟着婚车跑东跑西，帮他拍照，然后自己又不花成本啊，又可以吃又可以玩又可以挣钱。
哎，那你说一下你这个拍照的启蒙是怎么发生的呀？
啊，你说我是怎么样，是
开始
会喜欢开始拍照是不是？啊，那个是要说到中学时候了。
嗯，
那个时候要说到中学时期，对对对，那个之前是因为我喜欢踢足球、
嗯、
然后呢无意当中可能把腿踢骨折了，踢骨折了以后呢，就是我下午放学以后必须我的父亲来接我，等他下班以后来接我，那么我中间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是空白的，我只能等。那么有一次呢，偶尔呢就是看见我一个上年级的一个同学进了一间房子，这间房子外面看上去暗暗的，我就很好奇，瘸着一个腿就一瘸一瘸的，我说哎，你让我进去看看你这个房间到底是干嘛的啊？他说可以啊，你进来吧。进来了以后就是他就说你待会儿你不要害怕，待会儿我会把门关了，然后里边把所有灯给灭了，全是黑的，然后我会开一个红色的灯。我说你这是干嘛？他说印照片。我说啊，这个房间就是可以印照片的。然后当时那种就是说家里也没有照相机嘛，那个时候照相机普及率很低的，而且照片就感觉是一个很高档的一个事情啊。那么我就非常非常的好奇，然后我就看了他整个过程，然后他这里哎弄一点水，其实是药水啊，然后哎这里飘一飘，用一张白纸，其实是照相纸啊，或者放大纸啊，哎来那个箱子上面摁一摁啊，弄一弄啊，哎影像出来了，哎我一下子被他搞着迷。
嗯，
然后当天我就问了我这个师兄，我说你能不能有什么书给我看看啊，我就看看好玩看一看。他就给了我一本，当时好像是配方吧，就是暗房的黑白印黑白照片的配方，这可能是我记忆当中应该是这一本书。所以一直到现在，那本书我大概在那本书我看了一个星期，里边大多数的配方我都背得出来，什么 D76 D72 D23 啊，那个定影显影包括配方，基本上到后面就是说不用去查了，基本上有一些大致用的配方都能背出来啊。那么即使是从那次以后，我是一发不可收拾。然后呢学校里正好有那个成立那个兴趣小组，那就有一个摄影班，带我们的那个老师呢，他也很关照我，就是没事嘛就让我到他那边去玩，他晚上要帮着学校 洗晒一点照片啊，或者一些老师要冲洗一些胶卷啊照片啊，他都会叫我一起去干。所以呢我这个基础进步很快啊，我在初中的时候就学校的兴趣就是摄影兴趣班是我给他们讲课的啊，我还是学生，我在初三吧然后当时又正好是我那个时候是16岁吧，啊，是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一年的上海，当时有一个叫做一个报纸叫小主人报，我呢是小主人报的首批也是最后一批，因为年龄到了摄影记者。
嗯，
其实我这个工作我后来又有几份工作，然后基本上都是和我七想八想的原因基本上是和我摄影师有关的，所以呢我那个带我的那个启蒙的一个老师跟后面还有一个老师，这两个老师对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在学校里刚开始启蒙的那个老师我觉得他非常厉害，那个时候就给我断言，他说这个家伙啊以后是可以靠摄影吃饭的
啊。他说你了？
对，我这个那个时候初中我还没毕业。
嗯，
那么后面也有一个老师，他是少年宫的一个是摄影教师，那个我们也接触了蛮长时间，一直是成为后面就成为好朋友了嘛，就是摄影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嗯，那你毕业之后没有直接想就是做摄影相关的工作吗？
没有啊，真的是没有想过，当时只是说一个爱好，是一种爱好，觉得哎，你踢足球你不可能踢得出息的，对吧？没想过，真的是没有想过要去专门去从事这方面的职业。
因为当时的这种就是不像现在，你有什么特长你可以找自己喜欢的工作做相应的去选择，当时没有这种选择的。
当时的时候你学校你把书读完了，你初中毕业也好高中毕业也好大学毕业也好，就是你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上班，也没有什么想法是说哎呀要做个个体户自己创业，没有的。
嗯，但过两年你就有了。
也不是说形成就是说很明确的自己要创业或者是怎么样，那个时候你去想嘛，20多岁的时候真的现在想起来真的是无知懵懵懂懂的。
嗯，
然后就是折腾呗，然后那个邮政局我把这个饭碗丢掉以后呢，其实后面也没有说是那个从事摄影的工作，也是把它作为兼职来的。后来就到了中外合资，因为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刚开始嘛，九十年代初，88年、89年、90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是有很多中外的合资。中外合资呢，就是无非要想去中外合资呢，就觉得当时我记得好像应该就是两个原因吧，第一收入高。那基本上我当时那个是在邮政局拿150块钱的话，如果在中外合资里边干啊，最少就是300-500块钱吧，500是肯定有的。第二一个就是很有面子。哇，你在哪里上班啊？啊，我在江省。
哦，强生啊。
对对对对。
哦。
当时因为我们附近有一个开发区，就是有可口可乐，有强生，有什么 Matchbox 的那个小汽车，
百事可乐，可口可乐，
开发区里都是合资企业，所以一般就是是当时人们比较向往的一个工作。
嗯，等于外企。
对
对。
那你在强生里面做什么？什么岗位啊？
它属于后勤仓库， 这一块的。
那这个你又做了多少年？
我想想，前前后后也就差不多两年吧。
那你兼职摄影同时也在做？
对啊对啊，那个时候我兼职摄影的工资已经超过我正常工作的收入了。
嗯，
那个时候上海特别流行拍那种叫明星照，就是
艺术照。
对对对，艺术照。刚开始的时候我帮人家拍，也不会化妆，稍微学了一点点，我帮人家画。真的，不骗人的，是我画的。
真的，搿是真的。妈妈听到伊个朋友讲过搿事体，但是可惜我
画的好不好看？
肯定不好看。
那在妈妈这种水平下面嘛，对吧？那肯定是不好的了。
那你就是在外面拍吗？还是有摄影棚这种了？
有一个摄影棚。有的时候还会去借助别人的一些场地，比方说现在我有几个好朋友，也现在也变成妈妈的好朋友了。那几个是幼教系统的，原来都是做那个幼教老师的嘛。那么然后他们的幼儿园不是场地很大嘛，然后有的时候去拍照呢，就我带了一些简易的灯光啊、布景啊。衣服反正那个时候都是半身的嘛，只拍半身的嘛，就会带到那边去。所以那边那个幼教系统的，包括那个开发区的，还有好几个厂的，很多女孩子都被我拍过的。而且我是拍的比较出名的就是黑白照片，而且拍完以后我自己冲自己洗。
哦，厉害
啊。这个收入是很厉害的，有的时候，妈妈应该知道的哈。
嗯，就当初说到他的黑白的这种艺术人像，从冲到洗照片到最后弄的话，在这个行业的人对他都是竖大拇指的，在我们整个当地他算是拍的最好的，那个时候才20岁多一点点。就24、25岁啊，
23岁，搿是高中也是晓得的。
搿辰光侬还进认得高中？
哎，阿拉搿辰光认得的，好像是阿拉是90年。
他们就是因为摄影才认识的，
嗯。
就是讲，应该来说，上海市的第一个民间摄影沙龙是我组织的，叫 Apple Tree 苹果树。因为当时我们跟很多上海比较有名的一些摄影老师啊、摄影家啊，都有各方面的交流嘛。其实我们当时，其实我还不算是就是说很商业的那种摄影，就有时候会牵涉到一些沙龙性质。
你那个时候年纪很小
啊，对啊，
那种年纪大一点的玩摄影的，他们以前没有搞过这种沙龙，
以前没有的呀，
对啊，
就从90年代初期开始，一点一点有，以前有什么都没有的。
我那个沙龙，
好，
最壮大的时候有多少人啊？30多个人，
就大家都是摄影师，
爱好者，然后邀请了几个专业的摄影师做我们的顾问，做我们的老师，帮我们点评。我们会不间断的自己内部举办一些小型的那种比赛，大家就纯是精神上的，没有奖励的，没有任何奖励。
哎，当时那些就是有声望的给你们做顾问的那些老师，现在还在吗？
那肯定
在吗？
肯定有的不在了，有的都没什么联系了。自从我搞了那个婚纱了以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
当时有几个老师也是在上海滩很出名的。
对对对对对，有的可能出国了呗，都是一些不安定的分子。都是一些不安定的分子，就是奇怪的想法很多的那种人。
搞艺术的人嘛，很正常。他们也需要找适应自己的土壤， 那个时候国内的这种对于艺术方面都不是太友好的这种环境。
对，
嗯，
我自己的第一台相机是海鸥 DF， 当时的价格是469块钱啊，我当时是没这么多钱，父母资助的，然后我到徐家汇第六百货商店排了一个通宵的队，整整一个通宵，从下午开始排啊，那个接近晚上大概8点多钟开始排队，一直排到第二天他们开门，开始陆续放人进去，等我相机到手是现货，到手大概已经快中午了，11点钟了。
为什么要排队？
因为东西少呀。
因为当时这是国内来说的话，是最好的相机了，最高级的相机。
就是买的人很多，但是相机很少。
你像上海市公安局也才只能用这个相机来工作。
这个怎么跟你说清楚呢？就是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只要你有钱，你就可以买到你想要的东西。那个时候不是的。那个时候的东西都是要计划供应的。你买电视机要电视机票，买冰箱要冰箱票，像这种相机也是属于紧俏商品。
嗯。
要有机会你才能买到。
那个90年代初，你像我买相机应该是多少，买相机有哪年我忘了，反正是在停止使用粮票之前，大概在90年之前。哦，我想想，我在邮局的时候买的。你想一直到我记忆当中，一直到92年才开始取消用粮票。其实它这一个是一个过程，只是说，哎，改革开放啊，那个当你看到繁花，那个时候，它有一个过程的，啊，那有一些票证逐步取消了，比如说粮油证啊，就是买油买米的啊，或者还有粮票，除了上海市粮票之外，还有全国粮票。因为为什么有全国粮票呢？上海市粮票你只能在上海市范围内用。但是如果说你是出差，你上海市的粮票是不能用的。但是你又没有你去的目的地的这个省份的粮票，那你只能用全国通用的粮票，叫全国粮票。
嗯，
但是当时就是有一点，就妈妈记忆最深刻的对那个年代的怀念，就觉得新生事物很多，然后诱惑也很多，就是变化很大，充满着各种的期待和希望，就感觉很有奔头的那种。虽然很多物质很匮乏，但是都不断的会感觉，哎呦，好像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好了。
嗯，
都有一种精神上的那种亢奋的东西支撑着，就是那种希望。的确也是未来几十年以后，就是越来几十年都是在一切都是在变好的过程中。
嗯，
当时就是没钱但很开心，
穷开心，
对，活在希望里。
那说回你继续，你们搞了个沙龙，然后呢？
后来人多嘛，总会也很开心。那个时候我们到处去拍照采风啊，就是一大帮的，最少的有4-5个人。有意思的事情是，我们会带着我们的那个冲洗胶卷的工具，当天拍完，当天在旅馆里配好药水以后，当场就冲洗出来，就是当天可以看到自己拍摄的成果。
嗯，
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段记忆。
现在有没有人这样子做？
现在很少很少，就是特意用这个来赚钱的机会，因为没有胶卷了嘛，就很有胶卷是有卖，价格呢也比以前贵很多很多。然后呢就不方便了嘛，那个配套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就比较难找。现在绝大多数的人 就不大再去会玩这种东西了。那么反而就是说人家比较怀旧的，人家比较啊去追求比方说是一种啊他有自己有特殊需求的会玩这个，对吧？但是如果说现在可以转到商业上来的话，其实也可以。你比方说叫你可以去设立这样的一个工作室啊，一些人到你这个暗房来体验啊，体验操作，或者说是怎么样，那我倒觉得这也是。但是你要是说挣钱，要靠这个挣钱，好像维持生计，这好像还是有点困难，我觉得。
因为那个成本太高了嘛，你咔嚓一张就是一张的成本，不像现在数码，你拍照没有成本。
嗯。
你现在可以拍个三张五张的选一张，以前不怎么有这样的，就是全凭摄影师的感觉抓拍。
那采访你一下，就是当时你从拍胶片转成拍数码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
那个时候应该是说开始有数码的时候，应该是在影楼里。最开始的时候，我从业余的沙龙性质的，然后不知不觉当中，有一些朋友，那当然也拍婚礼嘛，对吧？拍一些婚礼，甚至于帮人家拍一些户外的婚纱照啊，就是这样。可是慢慢，就是朋友的那个照相馆要请你去帮他去拍了啊。然后呢，又那个时候好像90年代初，台湾影楼开始进入到大陆来了，那么我们又去到这个里边去做摄影师啊，那个时候收入也是蛮可以的，已经过千了啊，那个是93、94年吗？啊，对，差不多，那个是已经是过1000、2000，已经过1000、2000了啊。那个时候人家那个在合资单位的才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才500，好一点的800吧，1000好像都已经很少听说啊，那个时候已经，我觉得这个不得了的事情，这个已经挣很多很多钱了。那么完了以后，婚纱摄影在全国开始爆发性的增长啊，那个时候都会听到一些什么天价婚纱照，一套婚纱照，那个时候一套婚纱照拍个4000-5000、7000-8000，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啊。
那到1995-1996年的时候，就是
啊，
全国就开始爆发性的开了很多婚纱摄影，但是他们呢，就是硬件可以，技术不行，所以当时我们很早介入这个行业，又是在上海的台湾人影楼里面，原来我们基础好，又经历这么一个过程的人，在全国市场上是特别吃香的。95年的时候我们在上海的工资是3000多，但是我们走向到外地去帮别人，就是别人开的影楼没有技术，我们去技术加入，我们的收入就可以是上海的翻倍，甚至翻倍还要多。所以从此我们就进入了这个就是流动性很大的这么一个，等于是全国巡回的这么一个技术指导的，就常年的漂泊在外面。
我呢是2007年那年决定不在外面做了啊，那年是应该是从云南回到上海了，大概全国各地这样做，一个帮他们做摄影师，然后后面呢又转型做管理，企划培训，那么差不多这一个过程大概有十多年吧，九五年开始吧，95年出去的吧，07年回来，啊，12、13年就在全国各地，
从做
到处跑，
对，从做技术到做管理到做培训，就经历了，其实是可以说经历了这个行业最鼎盛时期的这么一个，对吧？最鼎盛的时候我们就是就在全国 有的时候是两个人搭档的，有的时候是他在一个地方，我在另外一个地方，因为我们当时的工资都非常高，然后同一个，如果这个店的老板没有一定实力的话，他雇不起我们两个人，所以我们只是说，我带着一个他的徒弟摄影师，我去单独的一个地方，然后呢，他就带着我的徒弟化妆的跟他做搭档，他又去另外一个，因为这样我们赚的钱会更多嘛。如果我们两个人在一个公司的话，赚的钱就没有那么多。
那你们是当时在上海那个台湾影楼认识的吗？那现在那个已经关掉了？
早就关掉了，他们赚到钱以后，他们就在上海，那些老板在上海开各种夜总会酒吧什么的。
他的这种经营模式，他的拍摄的手法，他的后期啊，是在最起码来说在世界上也可以算是比较领先的。当然这和欧洲的这个结婚拍照的理念不一样。
不一样的，对。
哎，这个不一样，这个比较符合东方人比较传统的那种方式啊，家里必须啊在一个卧室显要的位置哈，有一幅双人合影的婚纱照，对吧？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有这样一个传统的需求。
其实从化妆造型，台湾人这一块也是做的比较好的，然后他们的橱窗，就在这个行业里，他们的橱窗设计，当时有个台湾老师叫张桂珠，他的橱窗也是淮海路的巴黎春天，他一个橱窗就是他反正就是一个旺季到来之前他会重新装饰一下，他这一个橱窗就五六十万，光他的手工费哦。
他那个橱窗里会去装饰一匹雪白雪白的马。
哇，那个时候就那么厉害，
对吧？寓意就是白马王子嘛，对吧？所以他们的理念，他们的一些方法，我就觉得哇，也可以这么做啊，
对，
哇，是可以出这个效果的，就非常非常的佩服和惊讶。
对，是就是很受启发的。你还记得吗？有一次就是婚纱展，在那个虹桥的那个婚纱展上，张桂珠在那里做示范，后来我们就偷偷的跑到他后台去，对吧？
对。
哦，结果一看就看到了，哦，原来这种，就原来真想象不出来他这个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就一直有疑问。
啊，那个发型做得很高的那种。
对，然后就是看，就是知道他在那里做那个，一般我们每年的婚纱展都会去看嘛，就等到他做秀的那个时候，我们就跑到后台去，就想看个究竟嘛。一看就恍然大悟了，就是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之后我们自己就从那一场看了以后，之后我们都自己会做了，就内行看的是门道嘛。你一看就知道，哦，原来他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们回去以后就马上就可以。那个时候都很流行说婚纱店在他们店门口走秀嘛，我们也做了很多场类似这样的走秀，在这种走秀上面，妈妈就可以模仿他的这种如何把发型做高做大的这种。到现在还有那么几张照片了。
还有看得到吗？
哎，对，还有看得到，有模，当时有妈妈跟模特合影的照片。就是那一场就是看了张桂珠的那个以后回去自己弄的。好像当时是在株洲的。
啊，株洲，你好像还有那个直播的照片吧？好像上次
有的，有的。啊，这个就是当时，就是在那几年的时候，胡兵和瞿颖当时是作为很时尚的那种金童玉女，对吧？啊，
是的，那个好像是礼拜四，这个礼拜四是我们两个。那个下个礼拜是就是瞿颖和胡兵，
那你们两个 电台，
就是作为嘉宾嘛，电台直播。
当时株洲电台他们当时找到了我们，就是让我们去做嘉宾。
那个电视台也
找他那一档节目，我还记得好像叫《时尚新生活》然后那个主持人叫翟，
对对对，翟翟俊啊，
那个女的叫什么我不记得了。
对对对对，很高高的那个女的也长得蛮漂亮的，很文气。哎呀，说到这儿突然想起，原来是有机会做网红的哈，按照现在的来说我们没有把握住。
那个时候哪有什么网红啊，
其实我们那时候那段时间的工作，在全国各地到一些大大小小的城市里边工作的时候，就是说
口碑是很好的，对的，而且
对很多时候是在当地是有点小小的小名气的。
那个时候他是一头的长发，很粗的一个辫子，妈妈是那种比男孩子还短的那种头发，所以我们两个有的时候还穿着那种就是同样的衣服，就是男款女款的这种情侣，情侣装，那个时候回头率是很高的，走在马路上，因为反差太大了，
放在现在都很厉害。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妈妈自己化妆嘛，做造型什么的，就化妆很方便，所以每天都把自己化得漂漂亮亮的这种，因为要靠这个吃饭的嘛。然后最好笑的一件事情，不知道可以说吗？我们有一次不知道去一个哪个城市，然后呢就爸爸就喜欢那种搓澡嘛，那一次他穿了一件大红色的羽绒服，然后一头长发，他就想进去看看这个澡堂里面的条件怎么样，就是有没有搓澡。然后他进去的时候，妈妈在外面都听到里面的人大声的在叫走错啦走错啦，因为人家把他当女的了，知道吧。
对，我记得是在河南漯河河南漯河。
那你怎么办？
哦，好笑的不得了这种我有一次就是他去洗手间嘛，我在门口等着，然后里面一个男的出来就说，哎，这人是不是走错了，他说这人到底是男的是女的我说是男的那个人自说自话的在那里说的，然后我就回答他是男的他说哦，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留长头发嘛，就是我是把胡须都剃得很光的，那一次是应该是从厕所走出来，所以对面有一个人看到我，他就没搞懂，然后盯着上面那个标志，男女这个标志大概看了有两秒三秒，他
就觉得
他很疑惑嘛，
就觉得是不是走错了、
对对对，所以这种笑话是蛮多的。其实那时候长头发
让你多赚了很多钱，对吧？
对，让我多赚了很多钱，但是这留这头长头发真的是无意当中的，其实跟摄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我想听格里像这啥故事？
格就跟那高中啊就搭嘎了
啊，他让你留的
对吧？好像格子替跟高中搭嘎了
对
吧？
对啊对啊，就是我们两个人打赌谁可以把长发留起来。
高中啊就也留过的，
他留过的，他就跟我那次开始比赛了。当然也没有说谁输了怎么办啊，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惩罚，没有说。那我说好啊，大家就开始留啊。但是他好像两个月以后被他丈母娘骂的把头发剪了。
哦，
以后有机会弄去门高中，是这么回事的。就跟妈妈说的，无意当中后来我做这个行业了以后，这头长头发那个时候已经其实留的蛮长了，
非常长了、
对对对，所以被人会觉得，哎呦，这根辫子确实为我带来了不少好处和便利。当时我们这个行业里边台湾人有一两个啊，台湾人有一两个摄影师留长辫子，所以后面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要学摄影的话， 做助理，你要是到一个公司来做助理的话，他好像是有三个要求，必须选一个，一个是留长发
啊，这样子啊，
第二个是打耳洞，第三个是不是染黄头发还是纹身？
这个是，这是上海那个，
不是全国，
全国，
全国各地都这样，不是纹身，是染头发。因为当时很多
染头发是吧？哎，对，
台湾老师在上海都留着长发，所以呢，你留着长发好，就是用上海话讲起来比较有腔调嘛，摄影师。
嗯，
所以刚一他在全国各地招摄影师的时候，你去他，人家一看你一头长发就
可以，
首先就有加分。对，当时就是有这样的那个，因为很多台湾老师都留长发。
嗯，那你这个是碰巧的。
嗯，
对对对，
嗯，
对，歪打正着属于。
你们讲讲就是困难的部分吧，就是很有挑战的部分是什么？那个时候
蛮有挑战的事情，
好像没什么挑战啊。论我们俩当时的技术走遍天下，好像没有遇到过很有挑战的。偶尔就是因为拍婚纱照，首先就是化妆嘛，我们俩从形象上是绝对加分的。当时的这种无论我们的就是外形啊、穿着啊这种，包括在这个行业的资历什么的，然后拍婚纱照之前呢，就先要第一手就先化妆嘛，基本上妈妈一根眉毛一画就可以征服这个老板。后面他就，我在那里化妆的话，他们的化妆师都会在那里就是围着看嘛，我只要画一根眉毛，所有的人都没有声音。所以当时就是爸爸有一句话嘛，说妈妈一根眉毛打天下。
嗯，
我们去一般他们都会找模特来拍样照什么的嘛，比如说在附近也有开影楼的老板，知道他这边请了上海老师了，然后他们也都会来取经嘛，就走进来问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根眉毛是谁画的。就看到样照以后，因为我们当时运用的这种摄影的这种手法什么都是比较，就是像这种以前用那个是用胶片时代嘛，妈咪呀用胶片的时代，我们当初就是结合人台湾人的这种冲洗的那个用反转片出来的这种反差很大的，所以特别抢眼
啊。你说到这里哈，就接着刚才说比较有挑战的，其实现在这件事我想起来了，那一张照片拍摄时候到后面照片出来那么几天时间，两天，好像两天不是三天的时间，其实我是有点担忧的。担忧的不是你的化妆怎么样，因为这个能看得到的，因为当时那个老板丢给我一台相机，说里边装了反转片，就交代给我这一句话，什么时候装的，过期了没，没过期，从中有没有曝过光，那个反转片是什么定，就是说什么型号的，几定的，有100度的，有50度的，有200度，什么感光度的，是日光型的还是灯光型的，所有数据都没有的。那个时候拍照你没有这些数据，如果说从传统过来的摄影师他都会知道这个和曝光你多与少啊，你怎么确定，这个是非常有关系的，一不小心就可能照片就拍砸了。所以帮那个女孩子拍这种照片的时候，用反光，她那一卷相机里的，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它是哪个牌子的，什么型号的，但是这张底片我应该留在我自己身边了，这张底片我到现在可能还能找得到。所以那几天冲洗出来以后再做成照片，那两到三天时间我是有一点点担忧，但是我呢拍的时候就估计大概他可能会买什么样的型号， 全部是靠蒙的，
结果出来效果出奇的好，
很意外。
他就是看照片再决定要不要用你吗？
用是肯定用的，
应该不是吧？
不是，
哎，因为当时你就说我们有没有什么担忧？其实真没什么担忧，不但没有什么担忧，而且还是可能是年少，可能还有点轻狂。为什么呢？我后面有好几家等着我呢，
都要抢你了。
我跟你这家谈不拢，我辗转就到下一家。
当时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如果说干的那个，或许跳个槽换个工作，工资就可以涨几千，然后每天的营业额我们还有提成。
嗯，
就上次我们一起不是去长沙嘛，去年对吧？
嗯，
那是22年。
嗯，
啊，我们当时在湖南的时候，我们当时那个店不在长沙。后来就是长沙的平和堂开张，我们就去长沙，拿着当时的提成买了一个戒指，我记得是5000多块，
一个礼拜的提成。
当时正好在放那个叫什么泰坦尼克号，里面不是一颗海洋之星嘛，所以那个时候海蓝宝石是很流行的，所以当时平和堂开业的时候，妈妈就买了一个蓝宝石，当时好像花了5000多，
还带着那个云南国娟，
对对对，带着两个
小
助理一起去的，
在那边疯狂的玩了一天。
因为当时像我们这么基本功这么好的人，其实在全国各地都非常少的。
嗯嗯，
所以你说有没有遇到挑战，真的没有遇到过什么挑战。
嗯，
我在河南洛阳当地人开的最大的一家婚纱影楼，然后那次是叫我去试片，然后我就上去胶卷装好，那个时候还是用那个婚纱影楼里边大多数用的是玛米亚啊，玛米亚相机，好一点的呢是用哈苏，我就把里面胶卷装好，还有那个以前那个叫什么云台，
嗯，云台，对的，
很大的一辆像推车一样的，中间有一根很重的一根杆子推来推去，
就它的作用接近于三脚架，嗯，因为玛米亚是120的相机嘛，所以就是比较大，所以它这个云台的作用就是跟三脚架是一回事，只是那个是专业的，商业用的。
然后等我相机弄完，就是他正式开拍就不让我拍了。他说胡老师你休息吧，他说这个你这一串动作，他说没有7-8年10年的功夫是出不来的。
哇，那么夸张吗？
嗯
嗯，所以有一句话一直说的，就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有些东西你是装是装不来的。
就是我还可以说一件事，就是当时我们在上海开了个会所嘛，就是一天只拍一对客人的。当时筹建的时候呢，我们就找了两个模特儿，就是想去拍一些样照什么的。刚开始我们出去采景的时候，就跑到原来打算去的那个地方就关掉了，
叫环球乐园，
又是黄梅天，然后又闷热，然后我们都很扫兴，因为很远嘛，就往回赶的时候，车开在马路上，就远远的看到一个很有年代感的烟囱，已经开过了。我们再掉头回到那个地方，我们想进去看看，然后那个门卫说，那是一个废弃的化工厂。我说可不可以让我们进去看看？当时他还很勉强的答应我们啊。然后我们进去看了以后，很多车间里的窗户的那个铁架都没有了，就是只剩一个框了。但是因为是下午的三四点钟左右，就是它那个光影透过那个就是没有玻璃的窗户射进来的时候，当时我们一下就兴奋起来了，觉得这个地方太好了。最后想了办法，到那带了模特去那个地方拍了样照， 最后在上海的那个婚纱的一个当时最有名的一个篱笆网上，我做了一个礼拜的广告，就用了这套照片。广告一做，咨询电话不断进来的，问的就是第一句话就是这套照片的就是外景地是哪里。当然有很多是内行，
都是同行，
因为太很破旧的厂房，穿着很现代的造型，很那个的。然后当时的那个女模特也是不错，那个男模特是我一个朋友的儿子，1米90多，也很帅的。当初选出来几张照片，我去投的我们这个行业里最顶级的那个杂志，就是北京的人像摄影，最后就在人像摄影上刊登了这一组照片。
嗯，
我们当时那一天去了三个摄影师，郭总阿九也去了，然后还有一个摄影师的朋友，他们三个拍了一整天。其中有一张照片，妈妈找了一个就是调色的，我们来来回回十几次，最后把这张照片调到妈妈就是觉得满意的那种色调，十几个来回这样，有还不行，然后再来一点再来一点。那个调色的人在云南，妈妈在上海，就是通过网络这么不断的调调调到觉得最佳的状态，然后去投了稿，最后竟然真的是刊登了。
那后面有带客人去那边拍吗？
没有，
绝版，
没有办法带客人去。
嗯嗯，
没去拍过，后来不让我们去了，因为那个地方啊，其实很危险，因为他把那个机器拆掉以后啊，这个楼板上都是一个窟窿一个窟窿，你一不小心就可能从3楼4楼往下掉。
对，他就是，
而且楼梯啊，有的都是不安全，都没有扶手的，地上全是脏的，什么铁屑啊。那个建筑垃圾啊，到处都是，就像炮弹打过的一样。
嗯，
而且外面杂草丛生的那个草长得比人还高。当时我们去拍的那天，就是跟人家因为妈妈当时手上有一张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工作证，然后用这个名义，也是以前用这个名义跟人家去交涉，通过这张工作证才让我们进去的。
你说你是去看景的？
之后就没可能去。
嗯，
但是来咨询的电话个个都要去那里。
嗯，
没有，我准备了两页纸，然后一页纸是写满的。写满的这一页纸的内容呢，就是跟上海话海派文化有关的。今天一个字都没说，那就算了。
可以说
的。我们刚才所说的内容呢，我在另外一张纸上只记录了三句话，而我们讲了这么多。
那你这三句话都讲了没有？
都讲到位了，都讲到位了。我这个过程也是交代的比较完整的。那还有一些我认为特别黑的历史就不要说了，说出来比较丢人的。
说一个吧。
你有吗？你有什么黑历史啊？说出来听一下，我怎么不知道？
对啊，其实也没有啊。其实我想想我一直到现在是蛮正大光明的。
对啊，那你干嘛要说有黑历史呢？我想我怎么不知道呢？你还是说一个吧，满足我们一下好奇心。
这个黑历史就是当时因为就是有可能礼拜天休息的时候帮人家拍照，拍完照以后呢晚上就会回到自己的小工作室里边洗照片印照片，一弄就是通宵了，那么就有可能会影响到第二天的正常的上班所以会经常造成这种工作上被领导一些批评，
然后妈妈来揭发他当时拍的那些明星照，以前叫明星照的照片，来拍的都是女生嘛。然后他晚上，一般印照片都是晚上嘛，他晚上印了以后呢，那个时候他印一张24寸是100块钱，所以他每印一张 就感觉在印钞票一样的，就是一百一百，他印一张他就会说一下，然后印好了以后，这个照片要把药水冲干净嘛，放水里，冲干净了以后就要放在那个瓷砖上把它贴上去，然后干了它会就是脱落的嘛，然后卫生间瓷砖上面四周全部都是大头美女像，你要是没有思想准备一下走进去的话你会吓一跳的，
而且是黑白的，
哎，都是黑白的，
最多的时候一晚上印了三十多张，
对啊，100块一张就是3000多块嘛，对吧？所以你说他怎么可能说拿个600、800会安心的在企业里上班呢？肯定不安心了，
确实。
然后那个时候你看他印照片那个时候的亢奋的样子，就是印一张嘴巴里就啊100就是
那你那个时候
这属于黑历史了啦
那个时候就是最开始突然赚到那么多钱，你是怎么花的呀？
他对钱没有概念的，就是想怎么花怎么花，没什么计划，赚多多花，赚少少花。然后从家里去看个电影，其实没有多少路的，他也会打车去，因为钱来的太容易了，所以就花钱的时候是没有概念的。然后有一帮小兄弟就跟着他后面混吃混喝。
那这个也用不掉多少钱吧？
厉害了，搿辰光阿拉吃外烟，搿辰光就吃几把三五几把，我记得是7块一包，8块一包，三五是10块钿一包。
这个算很贵的了。
总共就赚这点钱。要花是花得了的，但是他有一点还好，没有什么太高的消费，他不像妈妈要买名牌啊什么，就是他就是这方面的开支是不多的。
哦，买名牌我帮侬讲，上趟忘记他讲了，是他黄浦路上海滩还有一条是比较有名气的九江路，那妈妈是九江路的常客，每个号头工资到手，就搿一套骨子，就搿个搿眼钞票。
去九很浓油瞎讲了，去九江路买衣裳的钞票，工资搿辰光根本赚勿出一套衣裳钞票哦。
哎，赚勿出一套衣裳钞票。
一个号头工资买半套衣裳差勿多，搿个才是。
搿辰光上海滩的啥阿迪达斯老师啊，在只有一面搭有。哎，没啥个专卖店了，啥个老商场了，没个。
哎，都没有的，那个时候没有专卖店的。
哎，啥呼呼公子对吧？
哎，搿辰光嘛，就是什么蒙特娇啊，什么。
哎，蒙特娇，蒙特娇对了。
很早的什么金利来啊、皮尔卡丹啊这种牌子，哎。
嗯。九江路还是老早上海滩啊，比较时髦的地方。
是啥个是比较时髦啦？是最时髦的衣裳，最好的衣裳就了九江路，侪是国外进口来的各种高级套装啊。
那繁花里的南京路呢？它不是那个
南京路
羊毛衫在南京路卖的，
时装公司各种对不啦？
哎，
各种光就是妈妈不大了南京路买的，觉着南京路的么子老土的。
啊。
同样斗妈妈欢喜斗淮海路，
现在感觉是淮海路更洋气一点，南京路更游客一点。
以前也是淮海路感觉更高档，比较精致，
就比较时尚一点。那个南京路呢比较大众一点。
对的。
嗯，
搿辰光人家就是从全国各地出差到上海来，才会得到南京路啥个四百一地呀、时装公司啊，买羊毛衫带到外地去，搿辰光是属于老时髦了已经。
嗯，
通过今天的聊天，知道了爸爸以前的很多事情，这是我们以前所没有聊到过的东西，对吧？
对的，第一次听。
第一次听， 对的。然后很多朋友都留言，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复，就是心情很复杂。
多更新几集
多更新几集，对的对的，我们尽力而为，就马上过年了。
对对对，然后你们今年去北京吗？去北京过年。
今年打算去北京过年，马上过年了，在这里提前祝大家龙年大吉，恭喜发财，开开心心的，顺顺利利的，健健康康的。2024年祝大家一切都好。
好的，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